可是你不要忘记，真正在做主的是那个游戏之外的玩家。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电玩迷，打开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每天打卡上班，然后停在那边一个下午，然后下班回家睡觉。这游戏玩到第二天、第三天，玩家岂不是要吼，他妈的老子，我要先出呀，对不对？这什么无聊游戏啊，没有挑战，没有难关，没有分数可以赚。所以天底下最容易自杀横死的人，就是执意要过安稳人生的人，因为他的那个玩家觉得玩不下去了，想赶快下线。所以你不要以为追求安稳人生，你人生就会比较安全，刚好相反，因为你惹的玩家想要下线了，你这趟人生也就结束了。所以何必去追求那种你自以为的安稳人生，没这回事。你看一下你家小朋友怎么打电玩的，你就知道另外那个自己是怎么看你的。所以没这回事，当然也是有例外了。我想一定有的灵魂也是喜欢玩可爱兮兮的疗愈系游戏的，只是我们要认得出自己的
feeling tone
感受基调，也就是性命的呼唤。不要明明是一个爱玩恶灵古堡寂静岭的玩家，你硬照他开心农场玩足了70年，憋屈的他主板上都抠出血手印了。同学想到养生，有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要胎打，我们要拉筋，要吃什么，对不对？有很多养法，但是庄子有一篇叫做特异，就说有一些人呢喜欢学动物，就是一些导引术什么的。他说很多人喜欢学鸟跟熊拉拉伸伸的，庄子说这些鸟呀熊样的在我眼中都是特异而为。我不能说养身体是完全的对或者错，但是当我渐渐发现原来大部分肉身的不调和都只是潜在意识记得情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又体会到一些感觉，而好像有一点点解答了一个疑。直以来我在学术思考方面的疑问，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内功学的产生有一些离奇，像是生物学上的
missing link，
从爬虫类到鸟类之间没有进化过程的证据之类的内功学，在历史之中像是凭空蹦出来的一样。像中医这个东西太精妙太科学了，不是原始人创得出来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不知名的源头给我们的。而庄子呢，因为里面有太多神妙的地方，是很精细很高科技的，所以一定也是不知名的源头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什么太古文明或者外星人给的。可是在中国练内功这个东西是比这个古道家古中医晚很多年才出现的。内功是很高科技的内容，可是确实在这一世一代的历史之中被人类创出来的。为什么能够创造的出来呢？明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的导引术都还是很原始的东西，而高记得内经庄子却也没有给出练功夫的明确指示啊。那个练内丹的人体说明书是从何而来的？像现在北京白云观的观光商品修真图和内经图，一张是源自晋朝魏华存夫人《黄庭内景经》之中讲到的五脏六腑内观，一张是源自汉末魏伯阳《周易参同系》所暗示的河车之路，而用黄庭系的符码来表述。